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美国跟加拿大、墨西哥达成的新的贸易协议，并且说使用关税的手段很有效。巴基斯坦把中资铁路项目预算削减20亿美元，称担心债务负担。过去几个星期，随着美中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两国关系从金融、经贸到军事外交等领域出现摩擦和对抗，美中关系显示出全面交割的迹象。那么美中全面交割的根源在哪？是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操之过急？我们稍后为您播出专家学者的观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带您一起来关心一下美加墨达成的这个新的贸易协定的新闻和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成员赞扬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一项新贸易协定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预测说，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给美国和北美带来大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美加在自行设定的周日午夜最后的期限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最后辩论，随后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与墨西哥修改达成三方的协议，以取代有近25年历史的北美自贸协定。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讲话中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交易。特朗普总统表示，这项年度贸易额120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是建立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的。墨西哥总统在推特上表示，该协议将巩固北美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地区之一的地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推特上写道，这一协议使我们的合作关系更加的牢固，汇集了整个北美地区的人民。预计这三位领导人将在60天之内签署协议，很可能在11月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签署。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宣布美加墨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的时候说，使用关税的手段很有效，也会用关税继续向中国施压。他同时说，与中国谈判的机会还没有到。有学者分析，新的贸易协定其实和美国已经退出的 TPP 的内容相近。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相关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就是9月30号的晚上呢，这个白宫突然发出了一个这个简报会的一个邀请跟声明，要求记者在晚上11点的时候来听取一个临时的简报会。那内容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美国与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达成的新的贸易协定。那么在星期一的早上11点半，在白宫玫瑰园当中，特朗普总统就宣布了这一项新的协定。那么在宣布协定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还特别还强调了，他说，现在世界各国都要了解到能够与美国做生意是他们的特权，那么他希望呢，中国、欧盟、日本都要能够清楚了解这一点，并且呢要了解说美国并不是他们的提款机。那么在这个演说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强调了，他说今天如果不是使用关税的手段，是不可能达成这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我们看一下特朗普今天在这个玫瑰园当中是怎么说的。
By the way, without tariffs, we wouldn't be talking about a deal.
另外，没有关税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在这儿谈这项协议。我要对批评者们说，这包括了国会，他们说不要苛征关税。没有关税，我们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这些官员们都不会站在这里。而如果他们不来谈判的话，我们完全准备好要苛征关税。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现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因为贸易争端而互征高额的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但是呢，他也说到了，其实现在还不是美中贸易谈判的好时机。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针对美中贸易争端还有关税问题今天是怎么说的。
So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tariffs and the power that
we have, 因为关税的力量，还有我们因为关税而获得的力量，许多情况下我们根本不需要使用这些关税。关税就是这么厉害，关税就是这么好用，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不会使用它。在很多情况下，有些对我们苛征巨额关税的国家正在废除那些关税。正如你所知的，我们现在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苛征25%的关税，而我们还可以额外苛征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中国十分希望和我们谈判，但我们说现在谈还太早，我们现在不能谈判，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因为他们已经剥削我们多年，这不会很快解决。而如果我们基于政治原因，我们急着去解决，我们就谈不出来一个对美国人民有好处、对美国有好处的协议。我们也想跟他们谈，我们希望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提供帮助，我们想要他们继续在朝鲜问题上帮助我们，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也知道了，特朗普总统经常的批评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有这个 TPP 呢都是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他访问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资深研究员，叫做梅尔泽。梅尔泽则指出了，其实这个新谈出来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当中的许多内容跟 TPP 还有跟这个 NAFTA 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梅尔泽是怎么分析。
我不会说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协议，我会说这是一个更新过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超过20年的协议，这很明显需要加以更新。而在很多方面，这取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内容，而这在很多方面其实是 TPP 已经达成的内容的终极版，然后在某些领域加上了一些额外的承诺。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演说当中呢，特别强调这个新的贸易协定呢，将能够对美国的农民有非常大的注意。那他经常也批评加拿大的政府为了保障加拿大的农民呢，而对美国的乳制品课征关税。那么在这个新版的协议当中呢，加拿大已经同意要开放了乳品市场给美国的农民。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玫瑰园当中也特别的拿出来讲说，加拿大将开放市场，包括奶制品、黄油、冰淇淋等等都可以出口到加拿大。那不过呢，其实根据加拿大以及其他的国家所达成的新版的 TPP， 也就是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的内容呢，加拿大其实对这些加入 TPP 这个的伙伴已经开放了乳制品的市场，所以如果去年没有退出 TPP 的话呢，其实美国也可以享有相同的待遇。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美国人当中也强调了，新的协议当中保障了美国公司的数码经济以及知识产权的保障。那但是呢，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梅尔泽也指出了，他说其实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当中关于数码经济还有知识产权保障的部分跟 TPP 的规定也是十分相似的。那么他认为呢，其实这一份的这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只是延续之前已经谈好的 TPP 的内容再加以引申。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份的新的贸易协定同时也保留了许多的之前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例如说第19章当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字不删完全保留。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新的协议当中美国则是没有保证说不会对这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动用232条款。那这个232条款呢，也就是说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来对钢铁还有铝制品课征高额的关税。那么在今天的美国人的这个记者会当中呢，特朗普总统最后也说了，也预计要在11月底之前签署这项协议，并且送交给国会核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新闻简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军队星期一开始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旅和菲律宾军队 在苏比克湾国际机场举行了这次为期十天的第二次海上战士合作演习的启动仪式。这次演习还有日本参加。美菲海上战士合作军演期间，两个军队还将举行交流活动，重点是提高反恐、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美菲去年十月举行了第一次海上战士合作军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在2016年对美国的军演提出质疑，认为菲律宾获益不大，后来还取消了美菲两栖登陆演习。不过，美国和菲律宾在2017年和2018年都举行了肩并肩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由于不愿意得罪中国，因此要求肩并肩联合军演，把重点放在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上。中国星期二表示，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行驶的一艘驱逐舰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星期天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期间驶入了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海军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强烈地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此类挑衅行为。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每天都在包括南中国海之内的印太地区展开各种军事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符合国际法。这位军方官员说，美军的航行意在展现美国对维护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权利的承诺。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军的 B-52 轰炸机在南中国海一带上空飞行，参加了在靠近该地区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巴基斯坦铁道部称，由于债务方面的担忧，该国最大的中资铁路项目丝绸之路将面临20亿美元的预算缩减。这个项目修复从卡拉奇到白沙瓦老旧的1872千米 ML1 铁道，最初的定价是82亿美元，但是出于对成本的担忧而延期。民粹主义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新政府对开展中国政府投资数十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很小心，该政府迫使中国政府重新修改协议来减少对债务的依赖，或者允许其他国家共同投资运营。巴基斯坦铁道部长拉希德星期一在拉合尔说，巴基斯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承受不起贷款带来的巨大负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他的一带一路项目，作为以通过大规模基础建设施建设投资来增加国际贸易和亲善的方式。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估计，到2027年，该项目将耗资1.3万亿美元。习近平称之为新世纪的项目，把它比作古代的丝绸之路。当时中国是国际商业中心。巴基斯坦加入一些国家的行列，对前几届政府执政时期与中国达成的基础设施建设协议表示担忧。泰国、老挝、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都抱怨中国的贷款条款，许多人称之为债务陷阱。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蒂尔今年八月取消了一项20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一些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战场中，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借贸易议题向共和党对手发起挑战，称对中国商品大范围的加征关税不是聪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伤及无辜。但是共和党候选人则强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打赢与中国的贸易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的报道。
位于田纳西州中部威尔逊县的坎伯兰大学最近举行了争夺该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首场辩论，由共和党候选人、现任国会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前田纳西州州长菲尔·布里德森。 田纳西州是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关键战场州，对于共和党保住参议院或者民主党夺回参议院均有重要意义。
We need Marsha Blackburn. We need Marsha the Senate to continue.
布莱克本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这个星期特朗普将再赴田纳西为他助选，而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在该州为布莱克本拉票。布里德森在当晚的辩论上批评关税措施损害就业，增加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
现在的关税正严重伤害田纳西，对田纳西的企业来说，关税是扼杀就业的一种税收。沃尔玛宣布，由于关税生效，他们要上调一系列商品的价格，这也在伤害田纳西人民的利益。
共和党的布莱克本说，他也反对关税，但贸易战当前，美国应该力争取胜。
我本人并不支持关税，从来都不，但中国已经和我们打了几十年的贸易战，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我们先保证我们把这场仗打赢。
布里德森表示，美国的确与中国存在贸易问题，但他不赞成华盛顿以大规模加征关税的做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与中国的确存在贸易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和在华经营受到各种困难等等，但这些问题需要像做手术那样以一对一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是拿一把大刀拦腰砍下，这对与中国解决问题没有意义。
布莱克本则表示，作为现任联邦众议员，他除了向联邦政府积极转达农户、农场主和生产企业的诉求外，还主张为他们拓展新的市场。
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他们发声，我们也在持续推动签署新的贸易协定，他们希望打开新的市场，希望欧洲市场被开放，他们很高兴我们与墨西哥的协议谈下来了，他们希望加拿大也能最后加入这项协定，我们正在努力为他们开拓新的市场。
中国是田纳西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排名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该州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为基础化工品、医疗器械、农产品、合成纤维、汽车，还有烈性酒。自9月24号美中新一轮关税措施启动以来，田纳西州的几乎全部出口中国的商品都面临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田纳西在传统上一直是共和党的票仓，但在今年争夺参议员席位的选战中，共和党的布莱克本受到了民主党布里德森的有力挑战。一些一向支持共和党的选民表示，因为关税的原因，他们今年打算把票投给布里德森。
在田纳西，我们与各国人做生意，如果他们不回头买我们的产品，那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花出的每一美元会有1.5美元的回报，如果打贸易战的话，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中国寄希望于布里德森这样的民主党人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大批胜出，从而让特朗普政府感受到来自选民的压力。但也有分析认为，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那反而会坚定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保持对中国强硬的姿态。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会退缩的人，他会加倍，会走下去。如果他改变了他的贸易政策的话，我会感到非常吃惊。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美国不会继续容忍中国滥用国际贸易体系。他还指责中国把支持他的州和其他政治敏感选区作为关税打击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纳什维尔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从佛罗里达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国会的民主党候选人将枪支管控作为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最近的几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他们希望公众支持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法，进而帮助他们赢得选票。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的报道。
前俄克拉荷马州警官戴安娜·穆勒开启了一个新职业——职业比赛射击手。他也是枪支权利维护者。
这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核心，这保证了我们240年来不被侵犯。
当了22年的警察之后，穆勒创建了 DC 项目，这是一个为妇女开设的枪支权益团体。他说，那些说枪支拥有者把枪看得比自己孩子还重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我们呼吁枪支安全、枪支教育。我们认为，对比起立法，教育能让我们国家更加安全。
但是，那些呼吁更加严格枪支管控的人不明白，这些拥护枪支的人为什么会反对常识。更严格的管控能够防止家庭暴力者、精神不正常的人以及那些制造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人再次实施像今年早些时候佛罗里达帕克兰发生的校园枪击案。
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立法让危险分子不能得到枪支。
帕克兰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尼古拉斯·克鲁兹合法购买了用来打死17人的来福枪。帕克兰的学生愤怒地要求改变，民主党人将枪支管控变成了选举议题。
枪支暴力是促使我最初竞选公职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一个检察官，我亲眼看到枪支暴力的影响以及受害者的遭遇。
但是，共和党人在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下抵制这股力量，并给民主党人贴上反第二修正案的标签。
你要小心，他们想剥夺你第二修正案的权利，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
在戴安娜·穆勒参加子弹辣妹挑战的路易斯安娜以及她居住的俄克拉荷马州，枪支管控并不是个问题。但是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国家实行更加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全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中期选举中有25%的选民认为枪支问题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之音法里王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眼下正是中国国庆的长假期，在美中贸易气氛剑拔弩张、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这个情况下，中国民众在国庆期间最关心哪些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为您做详细的介绍。
今天中国就开始了为期7天的这个国庆假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国庆期间的这个总体的气氛、总体的氛围好吗？
今年黄金周的天气是非常好，天高气爽，北京的西边山从市中心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虽然如此，中国的经济展望很微妙，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是冰山的一角，除了跟美国争执经济开放程度之外，还有别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庞大负债。不少的中小企业也面对的资金短缺。在经济衰退的同时，老百姓很关心的一个议题是钱。从今天有新的一个税收制度要开始执行，这个也让人民想到他们钱包，到底会受到什么多大的冲击。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大家非常而且一直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实现。这几天网络上引起了就是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是万科秋季例行会议的时候，现场打出了所谓的活下去的3个字标语。据报道，在最近万科的秋天会议上，万科董事会主席余亮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转折点，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他说，所以在面对那种情形之下，活下去是非常重要和关键。这个标语以及它经济对经济的评价是什么讯号，我们现在还是很难说。但是因为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讲的这番话是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许波，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呢出现了放缓的迹象，美中贸易战呢又处于升级的这样一个局面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啊观察到中国民众他最关注的问题啊都是什么呢？都有哪些呢？
其实关注的问题是非常多，但是现在非大家关注的一个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政府要开的一个关于国营企业的会议，以及一些关于私营企业未来走向的评论和猜测。因为之前有报道说中央企业会开一个会议，关于中央企业就是九月份可能也会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看到任何消息有关这个会议，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有发布一些有关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规定，这些规定本来是在五月初通过，但是很巧是在96的时候发布的，规定没有提到私营企业，但是最近在网络上这个国进民退的热烈讨论，大家都非常关注，而且其实这个不是国内的，国外而已啊，国外也是很关注这个议题啊。上个礼拜在那个联合国，特朗普也是提到这一点。现在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私营企业他们很担忧，除了经济上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之外，整个气氛是非常奇怪。然后不管是有那个经济学家吴晓平的那个推场论，或者是人社部的邱晓平的那个民营企业应该跟民族管理啊的一些说辞，大家都是一直在关注这一点，然后是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明朗的一个交代，但是到目前的位置还没有，只有上个礼拜习近平在考察那个辽宁的时候。他讲到一些有关私营企业这个，就他说那个党中央他毫不动摇的会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企业的那个发展，但也会为了那个民营企业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的法治，有那个营商环境，但这个没有。除了这之外，这个安慰之外、安抚之外，就没有太具体的一些措施。然后至于政府会不会解决、怎么样解决国营企业跟私营企业的一些经济分配的矛盾，是值得大家关注，因为大家应该都蛮清楚，就统计来说，那个国营企业它占的那个。国家的资源是70%，然后它贡献出来是 GDP 的30%，然后民营企业反而是它拿到的资金是更少，但是它贡献的有关GDP 的是50%，税收的60%，还有创新这个也蛮有趣，就是创新的部分，还有就是技术创新也。它贡献是70%，还有就业的部分80%，这个最后的统计，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么多的一些私营企业面临一些资金困难的一些经营的困难，这个它占80%的就业，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过去几个星期，随着美中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两国双边关系从金融经贸到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出现摩擦和对抗，美中关系显示出全面交恶的迹象。中共营造美国把刀架在中国脖子上的悲情，指责特朗普霸凌主义，然而却忽视了美国两党以及朝野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这就是习近平强化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并且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在全球贸易、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不断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么美中全面交恶的根源在哪儿？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操之过急？那么呢，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张立凡。那么请他们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官媒发明了霸凌主义这个词，更形象一点的说法是美国把刀架到了中国人民的脖子上，特朗普成了说一不二的恶霸。那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所说的美国霸凌主义？
中国官方批评美国霸凌主义毫无道理。所谓贸易战争只是借用了战争这个词，其实它和真正的战争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真正的战争就是只用武力、用暴力去伤害对方的人员或者财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所以要是谁发动战争，你说谁搞霸凌主义，这多少还说得过去。而贸易战它没有使用武力，所以你就谈并不是真正的战争啊，你就不能说贸易战是搞霸凌主义。特朗普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特朗普打贸易战无非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已，这和霸凌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你看前天晚上特朗普讲话就讲到和中国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因为美国认为过去美中贸易中国的做法很不公平，因为我们知道所谓贸易战就是一个国家用增加税收、增高关税的办法限制别国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这呢还用这个取消和这个贬低这个和这个外汇贬值的办法来让自己的商品去占领别国的市场。过去这么多年呢，中国政府正是这么做的。所以你要说打贸易战，那首先是中国方面先打的，已经打了很多年了，现在美国政府无非是做出回应而已。再说你看特朗普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这就是说所谓贸易战说到极致就是不和中国再做生意了，就是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把我的东西卖给你那么这里根本不存在着用强力、用暴力强加于人的意思，这里就根本扯不上什么霸凌。这和我们说的什么强买强卖还不一样，因为强买强卖那都是以暴力、以武力作为后盾、作为威胁你不买我的东西，我就要把你怎么怎么样；你不把你东西卖给我，我就要怎么怎么样。那如果是强买强卖，你要说是霸凌主义，你要说是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这都还是而现在的做法，这个就像特朗普讲的嘛，顶多就是我不跟你做生意了那么这就像俗话说的，我不跟你玩了，这怎么能比得上比喻成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呢？所以把中国这么批评美国霸凌主义，那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官媒对美国总统另一种近乎调侃的说法是，特朗普特不靠谱，不仅霸凌，而且还没有信誉，把美国对中国战略的改变看成是特朗普个人的问题。那么对此呢，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就认为，靠不靠谱就看是不是兑现承诺。他说：“
我觉得就是人治啊，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这个政治传统延续到今天呢，就是党国不分，家国不分，这个公私不分。”然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不分，所以才出了这么多的贪污腐败。那么这是一点，再一点就是中国人啊，这个国民性上，特别是这个中共的官员，特别习惯于搞个人关系，就把这个正常的国家关系也好，或者正常的这个公务程序和商务程序也好，都要拐个弯去找个人关系。然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个人关系，把个人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呢，就是一种文化冲突。就是西方人首先讲的是规则，中国人首先讲的是人情。那么我们从川普访华，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官方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招待是超规格的，而且呢，这个把故宫 故宫紫禁城的一些个这个建筑物这个陈设全都搬出来，享受让他享受帝王般的招待，啊，这种奢华的招待本身其实就是对特朗普本人的一种公关，就是认为哎他是一个商人，我们只要满足他的要求或者是我们揣摩他的心思，啊，这个就可以收买的。但是他想错了，就是川普曾经是一个商人，但是他现在是美国总统了，你拿这一套，而且他又不是没跟中国打过交道，他过去做生意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官场的这一套东西，然后你又拿这套东西来对付他，其实我那个时候他访华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不管用，哎，他在履行他的竞选承诺，关于移民问题，关于不公平贸易问题，关于如何振兴美国经济的问题，啊，扩大就业，这些事儿他一件一件他在做呀。你说他不靠谱，有什么根据啊？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加入 WTO 时候的承诺兑现了吗？然后1949年中国中共建政的时候的承诺，啊，答应要实行这个全民普选，这个承诺实现了吗？啊，中国这个中共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承诺大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社会两极分化，啊，这个权贵集团攫取了绝大部分的改革红利，他们以往的承诺他们实现了吗？所以你要看说谁不靠谱，这个大家自己心中自有判断。
美国方面呢，跟中国的这个做法则恰恰的相反，他把中国，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之后的中国，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严重挑战。比如，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在被问到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的时候呢，他就表示，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这个政治意义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那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
马蒂斯说，对美国的外部安全来说，最紧迫的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威胁是中国，那么就在8月2号，美国国会高票通过了这个国防法案，这个国防法案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强的国防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这是美国的关于外部安全，另外就经济问题而言，那美国的现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都认为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挑战。美国民主党的领袖就讲过，说我们和特朗普，我们对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我们都不同意，但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在贸易战的问题上，我们和特朗普完全一致啊。那另外还有中国的所谓锐实力，对自由世界的渗透，还有对美国的针对美国的一些间谍活动，这些事情都已经引起了这个，都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而且引起了美国这个各界的这个高度的警惕。就在不久前呢，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国会上有讲话，他就谈到为什么民主体制在世界上全世界不断普及，就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个民主体制啊。如果最强大的国家是个独裁政府，这个政府对他本国人民的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都一点不尊重，都实实在侵犯，他对其他国家的人权都毫不在乎，如果这样的国家统领世界，那么20年后、30年后的世界将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正是卢比奥所说的这一点，才是美国人认为的中国的所谓最大的威胁。
继美欧日不久前达成重新审查中国世贸组织成员资格之后，三方贸易代表近日在联大会间隙发表联合声明，不点名的对中国产业政策提出批评。特朗普总统更是在联大会议上呼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苦难。那么有人就从中嗅出了新冷战的味道。对此，张立凡先生认为，冷战的味道可能会有，冷战的格局难以形成。他说，
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 已经不是原来的这个仅仅是经济上或者贸易上的一个争端，实际上正在上升为这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争，甚至是一种就是亨廷顿讲的这个文化或者是文明的冲突啊。当然也有些这个网友不同意，他说中共就不文明，中共是野蛮啊。我们讲的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是指这种陈旧的这个封建时代的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那么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来解读。
嗯，
这次来看就是说会不会形成新的冷战，这个呢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我认为这个也可能啊出现一种类似冷战的局面，但是呢不可能形成两个东西方形成两个冷战集团那样的那种格局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拼凑不起这样一个冷战集团。
嗯，
就是过去我们讲过了，中国现在他你也没有建立一个军事同盟啊，啊，你有华约组织吗？你没有。然后你有京会吗？你也没有。啊，这个所以我觉得，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或者军事上，中共很难拼凑出一个有规模的。这个有很多国家参与的这么一个集团，现在你说你搞个非洲什么中非论坛，然后到海参崴去开个会等等，你拼凑一帮丐帮也没什么用，就是说他们除了跟你要钱以外，他帮不上你什么真正的，而且呢，他只能削弱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冷战的这种味道可能会有。但是这个冷战的格局我觉得很难形成，所以这一点来看呢，不一定我们要这么样的如何如何的悲观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像川普他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呼吁，就是说要大家都要抵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啊，这个带来的这种苦难，这个是有历史教训的。那么再我们看美日欧现在重新这个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声明，
嗯，
这个声明当然是指向中国的，
嗯，
而这个我们今天又看到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这个现在我们和美国都要这个形成这个贸易协定，在双边的签了以后，还要签一个三边的这个北美贸易协定，更新以往的内容。所以现在来看，是西方世界各国现在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一点我觉得恐怕中国也做不到。所以中国的价值观它拼凑不来这么一个东西。
许多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总统呼吁全球抵制社会主义，其实是针对习近平而言。他上台五年以来呢，中国社会急剧的左转，毛泽东的许多做法死灰复燃，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担忧。那么胡平先生，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我不觉得特朗普的讲话主要是批评习近平，批评中国。我觉得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由社会主义政党掌权，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结果呢把一个本来很富裕的国家搞得民不聊生，还造成了很大的难民潮。另外呢，特朗普批评也许也还针对美国国内的社会主义思潮，因为有民意调查显示，这些年来在美国人中间，尤其在年轻人中间，赞成社会主义的有些增加。当然这个需要说明呢，美国人说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人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高税收高福利，并不是要消灭私有制。嗯，那特朗普他对中国谈过讲过很多话，但是他很少基本上没有用过这个意识形态的词汇去描述中国，也就是说他没有说过中国是什么主义啊，只是他的下面的一些官员一些顾问，你像莱特希泽啊，像达瓦罗，还有他原来的这个顾问班农， 那他们都讲过呢，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是重商主义。其实呢，应该说今天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它早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你看，因为中国能在四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头，有这么大的经济增长，按照中国官方的数字，中国的这个GDP， 从1978年的3000多亿人民币，发展到去年2017年的82万人民币，那扩大了200多倍，那就算我们挤掉其中可能的水分，那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啊。而中国之所以能在40年的时间里头取得这么快的这个发展，就因为中国抛弃了社会主义，引进了资本主义。所以当然那个现在中国这个那这个在这一方面呢，你看中国情况和委内瑞拉更好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特朗普的批评如果是在委内瑞拉，他就不可能同时还针对中国啊，这是其一了。再有呢，不错，习近平上台以来很多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其他方面都在向左转，在经济上也在向左转，目前出现的这个国进民退确实非常让人忧虑啊。但是呢，要说习近平想把经济也拉回到毛时代，我想他还不至于有那么愚蠢的。话说回来，如果在经济上真的拉回到毛时代了，那中国的经济必定会一落千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P2P 中国网络金融诈骗案的一批受害者独立调查取证之后，指控杭州易邦通讯技术公司伙同洗钱，该公司则表示并不知情。 P2P 受害者表示， P2P 案件当中李鹏家族的背景为维权行动增加了难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月30日，一批 P2P 金融诈骗案的受害者来到了位于杭州市莫干山浙江易邦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视频显示，他们手举标语“易邦国际伙同银斗诈骗洗钱，求党为民做主”。受害者不断呼喊上面的口号：“
易邦国际，易邦国际。”
易邦公司的高管后来同抗议者进行了面对面接触。所谓的 P2P 事件是指2018年中国网络贷款借贷平台出现的集体倒闭，损失惨重的受害者试图通过游行、抗议等方式向政府请愿，还有受害者独立进行案件调查，跟踪挖掘所损失资金的流动路径。浙江易邦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进入了 P2P 受害人的视野。 P2P 交易平台银斗网成立于2013年9月，运营主体为北京东方财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最大股东是北京华信电子企业集团，占股份70%。银斗网的实际控制人叫李永刚。多维网说，银斗网的大股东华信电子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志源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女儿李小林的丈夫。 P2P 案件的利益攸关方因此与李鹏家族有了联系。2018年7月18日， P2P 平台银斗网发布停止运营的公告称，李永刚失联，资金无法兑付，平台停止发标，线上交易瘫痪。这就是所谓的暴雷。 P2P 受害者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为什么要扯出来这个易邦呢？原因是因为李永刚他的一个就是财务兼小三是叫做朱小林，仍然在逃在美国，现在就是还是找不见。但是这个朱小林和这个现在的浙江易邦是有着关系的，我们是通过这个思路来去找，最后发现问题的。
李先生是另外一位 P2P 受害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已经在杭州会见了易邦公司的负责人，就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与易邦公司进行了接触。他说，
9月30号，我们的这个受害人代表在杭州易邦公司的这个办公场所，同时在警方的见证下，也和这个易邦的高管，就是主要是这个张总吧，张浩来谈这个事情。他也证实了有5亿的资金的往来打到这个易邦的账上。
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易邦公司的副总裁张浩，他说2017年年底确实有这么一笔交易。
这昨天突然人来，他们说他们是这个 P2P 平台的这个投资人，说有钱到我们这里来。当时确实是有这么一笔交易，就是说是去年年底啊，确实是有一笔交易，有这么一个客户来买了我的这个1亿多的这个设备。我并不是说一个皮包公司，我也并不是一个什么金融啊这种什么这么搞投资的一个公司，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的一个企业生公司，然后这笔钱进来购买了我的设备，那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笔钱它是从哪里来的，懂吗？那今天突然说这笔钱他们是从平台来的，那你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怎么去知道他这笔钱从哪里来的？
张浩还否认和华信集团和银豆网投资平台有任何私人关系。他说，
这个时候我们配合警方的调查，警方呢我们提供还就是说这个平台里面的借款人也好，谁也好，跟我们的转账记录，那我们都提供给他，包括我们的发货记录，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记录我都提供给警方了。我们公司跟华信没有一毛钱关系，我们是，您可以去查这个，你们完全可以去查。我们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也是一个信息很发达的社会，你这个大家去网上一扒都能扒出来这个关系，你们完全可以去扒我们跟华信有没有关系。
对于张浩副总裁的上述说法， P2P 受害者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那他就说的这个不准确，那不是一个他说的应该是5亿多。
李先生表示，易邦涉嫌伙同洗钱的情况有待当局和司法查证。他还说，对 P2P 案件水落石出，如数拿到自己当初投入银豆网的钱款并不乐观，也许最后只能血本无归，或者得到少量的象征性款项。当局虽然立案调查 P2P 案件，逮捕了有关人，鉴于案件涉及红色权贵家族以及银豆网资金转移或者漂白，当局只能会拿刘永刚顶罪以平息民怨。不过也有 P2P 的受害者表示，易邦公司很快就要到港交所上市，他们将追缴易邦公司到香港。还有受害者认为， P2P 事件的性质早已不是金融交易诈骗案，而是中国权贵资本掠夺民脂民膏的例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府11月2号宣布，副总统陈建仁将担任总统特使，前往邦交国梵蒂冈出席前教宗保罗6世的封圣典礼。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谢武桥表示，陈建仁副总统这次出访梵蒂冈，除了觐见教宗之外，也将进一步增进台梵之间的互动及邦谊。
副总统应该会表达说，希望教廷持续的对台湾的这个关注，对于我们台湾的教友的这个关怀。教廷强调过说，绝对不会，他们很关注台湾的天主教徒，他们不会放弃台湾的天主教徒。
谢武桥还说，陈建仁副总统觐见教宗的时候，也会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并再次邀请教宗访问台湾。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此行取名为圣仪专案，预定10月11号晚间启程，16号返回台湾。除了与教宗方济各会面，主要的行程是出席前教宗保禄6世的封圣典礼。台湾媒体报道，中国与梵蒂冈9月22号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之后，中国官派的延安教区主教杨晓婷及承德教区主教郭金才 也将于近期内前往教廷出席世界主教会议。至于台湾副总统是否有可能与中国主教会面，引发关注。对此，台湾外交部次长谢武桥表示，由于双方出席的场合不同，应该不会见到面。不过，教廷邀请中国主教前来，是促成中国天主教会与普世教会共融合一的重要步骤。台湾也希望中国主教出席相关会议之后，将有助于落实宗教自由。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享有圣骑士的头衔，曾经于2016年率团前往梵蒂冈出席德雷莎修女的封圣典礼。台湾与梵蒂冈有76年的邦谊，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也是台湾目前17个邦交国当中最重要的国家。中国与梵蒂冈上个月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之后，教廷重申这项协议无涉政治外交。台湾外交部也强调双方邦谊稳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本土政党及公民团体在中国十一国庆的当天举行记者会，谴责中国在国际上霸凌台湾，呼吁台湾民众通过公投来向中国说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喜乐岛联盟发起人郭贝宏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与日俱增，从台湾公民李明哲遭到中国逮捕判刑，军舰战机绕台挑衅，强迫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等无理霸凌行为，台湾人对此应该要有危机意识，并透过民主公投的方式积极向中国说不。郭贝宏还说，台湾目前的公投法修正了过去的高门槛，但是对于人民自决权最相关的国号、宪法、领土等主权议题仍然被排除在外，因此呼吁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应该再次紧速修正公投法。由台湾本土政党组成的喜乐岛联盟特别选择在中国国庆的10月1号举行记者会，除了宣布将于10月20号举行10万人的全民公投反并吞活动，也将展开全台巡回宣传公投的民主理念，以对抗中国霸凌的决心。社会民主党召集人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不要忽略台湾民间的力量，以为透过美中台三边的政治关系就能交换台湾的利益。
那我们要告诉他，就是说有一股由下而上的这个意志力是比政府还要强大的。那我想就是说，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进步的政党跟公民团体这么多，从环境议题到平权议题，这么多不同的公民团体的站出来，就是要让这股力量团结起来。
范云还说，没有一个小国在独立自决的过程当中是依赖大国的保护，台湾一定要先展现公民防御的意志力和决心，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出席这项记者会的台湾本土政党包括了时代力量、社民党、激进党、绿党以及反核与性别平权等团体。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强调，对于台湾国家正常化的工作，民进党政府仍然是自我束缚，因此人民应该站出来给政府压力，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已经越来越严重。绿党召集人王浩宇表示，民进党过去以来一直在消费台湾价值，却在关键的时刻躲了起来。
我希望大家在台湾价值上面，在最后最关键的问题上面，我们要站在一起。好，所以我呼吁大家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就投给小党吧。
王浩宇还指出，一般人以为绿党只关心环境保护的议题，事实上欧盟、德国、荷兰的绿党都清楚地反对中国对人权的侵害。激进党主席陈义奇表示，近几年来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策重心都是在防范中国，但是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的立法院竟然没有任何一条防中法案，这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作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9月19号的中常会决议，各级党工职及参选人 不得参加或动员参与席勒岛联盟发动的全民公投反并吞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